没有第二讲，因为第二讲呢，我没有把那个副题打出来，所以呢，可能大家觉得怎么从第一跳到第三 ？OK， 不过等一下呢，我们会跟大家复习一下。那我们在今年呢，因为上一月呢是复活节嘛，所以呢我们就脱离了这个题目。但是呢，从二月份开始呢，我们就在思想怎么样回应主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那我们就看到呢，今天呢是第三讲，就讲门徒同心合意的见证，经文已经 读过了。那我们就在看主怎么样的用什么的方式来呼召我们，而且呢我们也应该看是为什么主要呼召我们呢？当然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一点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 的感觉、人人呢都会觉得自己很好觉得自己呢值得上帝的呼召。但是当我们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看见自己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其实为什么主要呼召我们，像我们这么无用的人，最少在神的眼光当中来看，可能世界觉得你很有用，你的家庭当然觉得你非常重要但是呢，假如是在神的里面，我好好的谦卑来检讨，你又发现哎呀我真是无用，为什么神还要辅导我呢？我真是很不配得到神的辅导，不配做他的门徒所以呢，我就想跟大家看主呼召我们是怎么样来呼召的，他透过什么途径来呼召我们，而且呢为什么他要呼召我们这是我要这个投影片呢，我们就复习前面两章两次讲到所提过的讲到原因呢，我们第一次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用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讲到呢主耶稣怎么样在马太福音最后的一段的记载里面对门徒所说的话我们看见主耶稣呢在哪里就给我们很清楚的命令要我们呢做他的门徒但是呢我们看这个原因呢就是比较特殊一点当我讲那一次的时候呢二月份讲的时候我没有好像没有提过这个这一方面。我再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主耶稣给我们的，这是这是主耶稣跟他弟兄姊妹讲，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那下面那个就常与你们同在是在后面一点，但是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主耶稣要呼召我们？主耶稣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他。我们停下来想想的时候，就会觉得奇怪，既然是这样，那还需要我们吗？所有的权柄都在他那里，那还需要我们吗？奇怪，就是因为主耶稣认清楚了一点， 当他从死里复活，现在呢，他跟门徒最后的一次在地上的见面，他就要快要被接上天的时候，回到天父那里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他说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你们要做我的门徒，所以你们要去传福音，所以你们要去使别的人也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我们做主的门徒，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很软弱，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可能有一些人还认不出我们是基督徒。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个其实不是笑话但是比较好笑的一件事情。在好多年前呢，这个美国的农村的里面农村的社会还是呢非常的敬虔，但是呢他们慢慢时代改变很多年轻人就去上大学，上大学念书呢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教授所讲的都是无神论的东西，所以很多年轻人去上大学之后呢就失去了信仰，而且呢他们是基督徒因为他们来自农村，所以呢常常被人家欺负而且瞧不起。那有一个年轻人，他要上大学的时候家里面都很担忧，都告诉他说你要好好为主做见证，你要好好的坚持你自己的信仰。好，圣诞假回家了，当然家人就问怎么样怎么样在学校怎么样，他怎么回答？还好，还没有人发现我是基督徒。多可怜。我们在看见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就是我们忘记了主要我们做他的门徒是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上面。我们的基础是在主耶稣基督已经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其实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万物都是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更是透过他借着他来造的。为什么这里还要告诉我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因为原来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来到这个世界，他谦卑自己，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有人的样式，所以到他要升天的时候，他就告诉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我已经有了，上帝再一次重新的赐给我了，所以怎么样？所以他吩咐我们要做他的门徒。那你觉得自己 很软弱的时候，那你觉得自己很不配的时候，那你觉得自己真是丢了上帝的脸，当你觉得你跟我刚才所讲的那个从农村去大学念书的那个年轻人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话，请大家记得主耶稣吩咐我们做他的门徒是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我们有一位大能的主宰，他为我们牺牲，为我们上十字架，把救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做他的门徒。另外一点呢，我是最近才注意到的，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才注意到， 这是第二啊，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啊。从一般来读呢，我们会觉得那个是主耶稣一个应许，主耶稣应许我们做他的门徒的话，他就常与我们同在。 OK， 但是呢，我在想，我就觉得其实这是另外啊一个原因，为什么主耶稣要我们做他的门徒？因为他要常与我们同在。这非常美丽。好多年前呢，我跟一些年轻人开玩笑，他们呢在谈恋爱的时候，一个人在在香港，一个人在北美洲，在加拿大，那当然是很挂念。 OK， 我自己呢，第一年来读书的时候我一年的里面写了400多封信给弟兄姊妹，当然其中大部分的信都是给我的未婚妻的，这是我现在的太太。那既然有这么，既然现在的科技这么厉害啊，我那个时候一封信来回2个礼拜已经快了嘛。 OK， 一个礼拜去，一个礼拜回来，就2个礼拜了，万一碰到什么的风雪啊什么的事情呢，还不止了。 OK， 现在怎么样？打开电脑就见面了，对不对？我说你们比我幸福多了，那没关系了，那就这样谈谈就好了。就是跟他们开玩笑， 你可以想象他们会觉得 你讲什么了。 OK， 我希望在一起，我希望见面，我现在不是在这个电脑里面连了网我都可以见面，这样不算。 OK， 不满足我。主耶稣说要跟我们常常同在，我们要做他的门徒，以致我们能够跟他常常同在。这个何等美丽的一个原因。主呼召我们就要跟我们同在，主呼召我们因为他要给我们一些的权柄，这些权柄是他已经拥有的，不是 一点点的权柄，不是很微小的权柄，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我们需要什么他就会给我们什么。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要记得主喜欢跟我们同在，主有所有的权柄，这个权柄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需要来支取，而且不会怕取多了就没有了，不够分配了。不是，不是。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看主耶稣要我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说，他凡他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什么？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个他们呢，就是他要我们做门徒，而且也要我们帮助别人做门徒，要叫这些的因为我们的话语来听见耶稣 的呼声来做门徒的人，我们的责任就是教导他们来遵守。这是从一个从使徒开始到历世历代，所有我们每一代我们都是需要这样做的。所以呢我们是门徒的一部分。主耶稣我们应该看马太福音最后的一段，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所讲的话。 因为主耶稣的原意这是说我们每一代都需要听见他的呼声，我们每一代都应该知道他的权柄有多大，我们每一代都应该知道我们的主喜欢跟我们同在。那第三月份呢，我就跟大家讲另外一个层面哈，层面呢我们就看见的是主耶稣问已经跟随他的使徒一个很清楚的问题，你们也要去吗？为什么会这样问？大家记得呢是因为主耶稣在跟他们讲一些真理的时候，他讲到圣餐的事情当时他们还不认识那个是圣餐的事情，但他就其实是讲到这个关于圣餐的事情。他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OK， 虽然是象征的，但是呢这些人听在耳朵里面呢就觉得非常的荒谬，所以呢他们是存着一个圣经说不信的恶心来看待主耶稣所讲的话，所以呢他们就说什么这个话甚难呢，谁能听呢？他们觉得听不进去，听不进去呢又不想再问。我们很多时候都犯这样的一个毛病，我们听到一些的真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忘记了，假如我们觉得听不明白，是我们的责任去问清楚，是我们的责任去弄清楚是什么的一回事。但是人很可怜，很多时候就不要去问，所以呢我们呢就好像这些门徒的这些离开主耶稣的以前的门徒一样，这个话甚难，谁能听呢？然后我们就看见圣经继续的告诉我们，从此以后门徒当中多有退去的，不再与他同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可以说用中国人一句话是众叛亲离的时候，但很多人都不要信。当跟你蛮好的朋友后来也告诉你说你这太笨了还信这个信仰，你记得主耶稣会问你，你们也要去吗？当环境很不利，甚至在教会历史里面到目前也是一样，在伊斯兰教的国家的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很奇妙。很幽默的一个讲法呢，就是我们应该谢谢那些极端分子。为什么谢谢他们呢？因为他们就把伊斯兰教的一些基本的问题揭露出来，所以很多伊斯兰教徒他们是所谓文化的伊斯兰教徒。那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人是文化上的基督徒。其实呢这个情况呢在基督教里面也有，在不同的地方有。早几十年前美国的基督教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环境，有很多文化的基督徒，他从家里面长大的时候就被训练，就被教导，所以他们呢在很多事情呢特别是在过分注重礼仪的一些的教派的里面， 他们只是去做一些的动作。他们过年过节啊，以前的天主教啊，所有的和他们的敬拜还是用拉丁文，一般人都听不懂。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唱诗 ，OK？ 因为你会拉丁文吗？我们这里有多少弟兄姊妹会拉丁文的，请举手。没有。我学过一个学期的拉丁文，现在已经还给老师了。听不懂，更不会讲，唱诗只能听不能唱、okay、所以这些文化的伊斯兰教徒他们其实没有什么的了解。极端分子这样的杀无辜的人唤醒了他们这样的信仰，我们不能信，所以他们就找什么是真的信仰。所以呢，25年前，我们觉得有一些地方基本上是非常少的基督徒，现在发现几十万、过百万的基督徒，在本来伊斯兰教的一些地方，我们看见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神的工作实在是伟大。对有一些人来说，他们觉得主耶稣所讲的话他们听不懂，又不想问，所以呢他们就退去了。主耶稣就问他的门徒，问这十二个使徒，他说你们也要跟他们吗？你们也要去吗？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信耶稣的原因，我们要自己很清楚，不然的话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冒的险太大了。所以现在在伊斯兰教的地方，许多弟兄姊妹，许多许多弟兄姊妹，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信主，他们没有这样的自由，有自己的地方来聚会。好，今天呢，我们就讲到今天的这段的经文，刚才我们所读的，我们看见。彼得在会主做见证的时候，彼得的提出来的一个理由，要呼召人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而今天我们其实就是还是仍然是活在这个弯曲的时代的里面，这个世界很多事情都是荒谬到不得了，但是恐怕我们被文化的影响，我们觉得一些不正常的事情，我们反而觉得哦，就是这样吧 ，OK， 没有什么好说的 ，OK。那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要很清楚的看。看清楚，这是一个弯曲的时代。我要看清楚，用上帝 的话语来给我们看明白这个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我要救自己脱离这个时代，所以我们要成为不是一个文化的基督徒，我要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看见当时听见彼得跟使徒们的见证的人就怎么样，他们就用洗礼来表明他们是 愿意相信，愿意跟随这位主宰。这个刚被挂在木头上，在耶路撒冷，很多人那个时候他们都看见这件事情。假如没有看见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最小在耶稣、被他们带到、这个格格他山 的路上，这个我们中国人是很了解。因为呢、中国人以前的死刑、都是什么，都是先游街，对不对？先游街然后才上那个刑场、okay、他们也是一样的文化。那他们假如不是在格格他山看见主耶稣被钉在木头上，在十字架上，最小他们很可能在耶稣的走过的那条路，也看到耶稣怎么样走这条路、他弱的一个地步，连、被十字架的力气都没有了，所以呢，兵丁看见他实在不行，就抓了一个人来替他背。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听见了彼得的见证，他们知道他们实在需要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他们跪向神。那天受洗的就有3000人。好，我要进入今天要讲的，今天要讲短一点、所以呢、我只有另外一张投影片，这是这张的第二张投影片的一个介绍。我们就看见他们怎么样，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我只讲两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等下、有圣餐，就是擘饼。我们等下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个、的程序呢、是教会要求的，就是说我们会分组祷告，为了聘牧的事情我们来祷告、所以这两个呢我 今天呢就不讲了，就跟大家讲、这个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而且呢是同心合意的相交、okay、这个是做门徒的两个很重要的层面。我们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不光是跟随主，而且呢我们是应该、世世代代来传递这个的信仰。我们看见从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吩咐门徒说要、他们要传福音，到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多少代了。因为我们一代的基督徒呢跟一代、的普通人的一代的人呢、的区别很大、以前呢我认识 的人当中呢，对年轻有孩子的是16岁、okay、那起码也16年了、okay、一代、okay、一般人呢就不止了，现在晚婚，所以呢有一些人呢30来岁40岁才结婚，对不对、到40岁呢就变成高龄产妇了，这有危险。 OK， 那差几十年呢？20年30年。 OK， 但是基督徒一代可以怎么样？可以差几天，对不对？你信了主，你回家跟家人讲，家人看见你的改变，他也信主，那可以是几天的事，可以是几个礼拜的事情。所以呢我们都不知道经过多少代，我们要知道这个的命令叫我们做门徒遵守、神的话的教导、是一个世代承传、承传的事情。 欢迎不要忘记这个很重要，我们在家里面一定要好好的教导好我们的孩子，是跨代跨文化的阻隔的恒心的教导。在北美洲你要叫孩子信主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不要以为带他来教会你就责任就完了。我常告诉大家说，你的宗教在家里面的宗教教育千万不可以外判，不要交给教会做，是你自己要做。孩子在你身上看不看见你是门徒，假如他们没有看见你是门徒的话，你想他们相信那是白讲，他们要看看你的行为。你要恒心的来教导。那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见两个字，一个恒心，一个叫恒切。那我查一查资料呢，就发现原来的文字里面两个字都是同一个原文的字。OK， 那我们呢就要知道我们是应该很认真的、很恒心，也是很恒切的。恒心跟恒切在我们中文里面有一点的分别，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恒心已经是比较接近原来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恒心的。恒切呢，有时候有一个的困难呢，就是我们人呢，对有一些事情，你是非常的热心的时候，热切的时候。有时候怕这是情绪的问题，情绪有时候会改变。所以我也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初信主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热心传福音，过了一阵子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他突然就冷却了，既不切也不横了。 OK， 所以呢我们还是注重，我觉得这个原来的文字里面讲恒心还是好的，好的一个字啊。我恒心的来遵守来实践那个圣经的教导。这个就代表我们要自己要好好读圣经，也代表我们要好好的去做，不是光在头脑上有很多的知识。然后另外一个这是这段经文很强调的，他们同心合意，他们同心合意，而且是彼此的相交。基督教呢跟其他的信仰呢是很不一样。我们跟这边Denver 地区很多信佛教的人，我们这个很大的区别是我们绝对不是同桌吃饭各自修行。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看见早期教会的榜样，他们怎么样，他们大家在一起。那今天我没有时间讲这个凡物共用这件事情了。以前呢有一个刚从中国大陆出来这是文革之后，开放之后不久就出来的人，他们就问我，他说哎呀，圣经这里讲这个凡物共用，他说那个是多少年前呢？我说这个是大概2000年前。他们就说哎呀，比我们共产主义还早很多嘞。我们不是要照早期教会这种的做法，我今天没时间来讲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看见早期教会弟兄姊妹他们是什么？常常聚会，常在一起，彼此的劝勉。而且我们看见在新约的书信的里面， 屡屡的提到我们要怎么样，提醒我们，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做主自己的门徒，我要怎么样，我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来教会聚会，不要光是听讲道，当然我们圣餐的时候用这个来 表明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统领这个饼，统领这个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我们之间的关系呢，就是非常的特殊。但不要停在这里，我们要知道我们这是需要关心弟兄姊妹。基督教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众多的教会，我觉得呢，在中国人的当中还有一个名声，就是有弟兄姊妹有灾难的时候，有灾难的时候，或者是病严重的病，或者是有什么 的意外的事件的时候，弟兄姊妹的彼此关心照顾是很好的。其他人看见，他们了解，他们也觉得稀奇，他们羡慕，但是他们做不到。这是神给我们众教会的恩典。但是我希望我们不是在危机的时候才这样做，不是因为弟兄姊妹有人落在极大的困难的里面，无论是身体的软弱、意外的事情或者什么，我应该每天都能够有关心、有关怀的心，我要对弟兄姊妹常常关心。很可惜的一件事情，现在我看见神学院里面出来的一些学生，他们把牧会当成一份的工作，一个职业，一个专业，缺乏了这个牧者的心肠。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你虽然不是牧者，但是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我们同样是门徒，我们应该彼此的关怀。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大家要互相的劝勉，我们大家要彼此的帮助，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因为这不光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不光是早期教会给我们看见的榜样，这是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最后一点，为什么教会要有纪律？有一些人很怕讲这一点。教会在有一些情况之下需要执行这个纪律的行为，为什么？就是因为要保存教会的纯正，而且这个纪律就是要帮助挽救这些落在罪恶当中的人能够回头，能够承认自己的罪，能够靠主的恩典脱离那些罪，靠主的恩典在神的家中还是做一个忠心的门徒。主耶稣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他透过很多的途径来呼召我们，在不同的环境的里面他来呼召我们，为的是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人的需要，他也知道我们需要他，所以他应许他的门徒说什么？我就常与你们怎么样同在，直到什么？世界的末了。我很感谢神， 他不轻看我们，他不是不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不是不知道我们有时候真是会丢他的脸，但他还是爱我们。所以教会有纪律 的措施，这挽回一些人来归向他，让别人看见，看见原来基督徒是这样的彼此的相待。早期的教会他们是欢喜快乐的彼此相交，他们是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勉励，大家一起的来学习。今天我怕我们在许多的教会里面我们失去了这个层面，最少我们在这个层面上面做得很不足够。我们是碰到有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表明了我们属神的人，我们的彼此的关心相爱，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可能我们就缺少了，缺乏了这种生活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不忘记我们的身份是做门徒，门徒不光是要跟随主，而且门徒之间的关系也是要让人看出来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在神的教会里面，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互为肢体的。我再下去跟大家一起来拿饼拿杯之前，我先在这里讲擘饼的意义。我们擘饼，我们看见当时弟兄姊妹他们常常天天的擘饼。擘饼表示什么？大家是肢体，我们统领这个饼，统领这个杯，我们大家是做肢体，我一起在神的里面，我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都归于一。世界很重视人人平等，真正的平等是在圣餐的桌前。怎么平等呢？我们都是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没有谁比另外一个人更好。我们假如让人看见认为我们比他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了不起，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主耶稣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我们做他的门徒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力量来做他喜欢我们做的事。我们大家在一起领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应该再一次被提醒，我们应该彼此的勉励，我们互相的代求。